近来新写的两首赞颂哈，那个弟子疾呼哈，他在背的时候，我帮他看他背的对不对的时候，我就顺便一点讲了一点，结果他发现一懂了意思哦，背起来很方便这样，所以我想我就把它都解释呢，这样大家以后读的时候也比较懂意思，而且要背的时候也会比较容易哈。嗯，那头一个哈，普贤王如来礼赞这一个，第一句说法身无相，妙有显如来。这个普贤王如来意思是最初佛哈，为什么叫最初佛？因为它是代表法身了，法身是一切的开始嘛。不管你是佛是众生，都是法身显现，所以它是叫最初佛。那么法身照那个佛法的理论的话，法身应该是无相啊，因为法身其实就是空性本身咯。空性本身当然不能有任何特别的相嘛，这样它才能显一切相，所以说法身无相。但是呢，如果你说无相我们就没有办法来用个东西代表它的话，那就死于空无了啊。所以弘教呢就说我们要用一尊佛像呢来代表这个法身。那么所以这个代表法身的这个佛像呢，就是用到这个真空妙有的这一方面，就是说空性不是死的，它是能够显现东西的，利用这一法空性的这一方面呢来显一个如来的样子。那么这个如来呢是什么样子？本净离垢啊，它是本来清净，没有世间的垢染。
什么叫世间垢染？
世间垢染就是说你世间有想法说这样对这样不对，这样好这样不好，他没有这个问题，他这个本来清净，就是说一切都是空性显，都是空性显，所以一切是本来就是离于人间的这个世俗的观念的，这样是他本净的意思啊。那么离了世间的这种观念以后呢，他所显的这个如来是双运，父母双运。父母双运这个有相，但是他呢让他是全裸的，就是说身上完全没有加任何一点人为的东西。那么以这个没有一点人为的东西来表示他的本来清净了啊，所以他这个有相里面又要显他无相的一方面啊。那么他为什么要父母双运呢？他是表示大乐与空性是融为一体的啊。而且另一边呢，然后最初佛陀我们已经讲过了，就指普贤王如来父母了，自卑无止境啊。他这个父母双运另一方面表达的，刚刚讲是空乐了，另一边就是自卑，自卑的双运也是没有止境的，他法身无限嘛，所以是没有止境的啊。那佛的自卑就是无止境的自卑了哦，不像我们人类都有想说为什么为什么，或者观念所限了，那样的自卑还不是佛的自卑啊。佛的自卑没有观念的，它是自自然然的，本来如此的，因为完全没有夹杂任何观念的，无有边限的，不能限制。你人为什么你的自卑什么有限？是因为你心里有些想法，有些想法你遇到这个想法。的边缘咯，你就打折扣了，呵呵，所以这个都变成有限的齁，如来是自然的，超乎思考超乎思议的，所以它是无止境的齁。那么最后一句呢是讲什么？它这个是因为它是法身，法身是永远常在嘛，所以说是慈悯住世，它这个永远在，它为什么是一个慈悯你知道吗？因为他跟你是同体的嘛，同体的话看到这众生的苦，他能不因为慈悲而同体大悲而发生那个悲悯心吗？对不对？那么恩光常急照，就是说他这个法身的 实际上是什么？只剩下光明了，一切都没有显，只剩光明。而这个光明呢，它还没有任何表示了。它虽然能显一切呢，它没有像我们人是有意说一个什么的，它不是，它完全离于意义呢。可它恒常在那里，那么说把这种叫做极照啊、哦，这样子，嗯。好，这是普贤王如来礼赞的意义了、哦、所以你看这里面就法身也就是、空性本身嘛，也就是那个什么涅槃的境界嘛，所以后面这个长极光有没有，其实 也都提到了、哦、那下面这一首呢就是祈请法脉传承加持的仪轨了。那作为仪轨，通常当然严格讲，我们要写什么哦，成供礼拜啊这一类的东西了。不过这些不用了，因为我们主要重点是在说，对着我们法脉的皈依境啊，我们要做哪些念诵这样子。所以这里面主要就是编的是念诵的内容哈、哦。那这一个呢？最后面有些是跟前面有点重复，是为什么？是因为那是我们法脉每次结尾的时候都是念那个请陈上师加持啊什么那一套，所以那个就维持原来那一套，所以就是有重复。但是本身里面呢，最开始对普贤王如来坛城的法脉皈依境呢做一个整体的祈请，那这个祈请呢就是照着皈依境里面由上而下的次第呢对每一尊都有提到这样子。而接下去呢整个仪轨里面的也是照这种次第这样念下去、哦、我们就选了一些我们原来法本里就有的、哦、对每一尊的祈请颂这样子。那现在来解释的是最头一篇、哦、就是说普贤王如来坛城法脉皈依境的祈请颂。本来清净无限一体中啊，就法身是怎么样，法身是本来清净无限一体的嘛、哦、那么在这个空性里面呢，普贤王如来父母示现了、哦、那么他的这个示现正好我们刚刚那个已经讲了，你就已经了解这一套了，不用再讲、哦、然后呢说自悲双运的这个妙相，以这个妙相来表法身，它的妙的地方是在哪里？就是说能够以有相来表无相、哦、能够从空里面真空里面出妙有、哦、这样的意思、哦、那么法流任运教化大千界，这个意思是什么？就是说这个法由法身空性里面出现的这任何东西呢，它是随缘显现，任运是随缘显现的意思。那么这个随缘显现它怎么可以教化大千界，就教化所有法界一切呢？是因为什么？法界的一切如果能从任何本来任何法身的显现的这里面体会到本来清净这一点的话，它就是领受到这个法身佛的教化了。嗯，你说禅宗的他说哦，丢一个石头听到一个声音他忽然开悟了，哦，他那时候开悟的是什么？他那个开悟不是只是了解本来清净的道理了，他就是融入本来清净，他所有的那个心意识的作用全部消灭了，他进入身全身心与法界是一体。但是那种机缘显现的时候，我们就讲说哦，你看这个时候因为没有任何人教他嘛，他只是做一个动作听到一个声音，忽然他进入那个状况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说哦，法流任运呢教化了他，使他开悟了这样子、哦、那再来呢说，所以你看 不要以为修行一定什么，日常生活里随时是在修行啊。你在那里说哦，这样是修，这样不修，这样是好，这样是放逸，这样是精进什么？哦，其实是你心里还有观念把你绑住啊。真正到后面的时候不。